各位好，今天8月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去年的时候啊，我做过一期节目，然后呢说这个说一件事儿吧，甭管什么事儿了，然后惹到了这个几个女权的人士啊，然后他说我在对他进行网络暴力。后来呢，这个大老王，各位知道吧，老王来了，然后呢，这个他也加入战团，结果呢，我们被称为这个网络暴力的团伙。那这位几位就是据说是。华人高质量女性，然后呢，要让 FBI 和这个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这个日本的这个警视厅，然后联合执法，要把我跟大老王抓捕归案。到后来我等了一年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我就去骚扰这个 FBI 吧，就是说驻东京啊，因为他在日本这块是有办事处的嘛。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对吧？你这一年了，这不合适啊。然后发现没信儿，人家说这个我们这儿如果要立案，或者是说有什么消息的话，就是你天天来骚扰我们这件事儿，我们可能给你立案。当然开玩笑了啊。这个网络暴力这件事情呢，我也是那个就是被。应该不能说是受害人，只是呢，我只是被这个也是认为网络暴力这事儿了。其实我建议这几位就是人类高质量女性啊，哈，应该去那个中国去过段时间去中国，再报回案，说不定可能效果还好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在前两天呀，哈，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就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这个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呢是8月28号，全文呢一共是7章60条。这个呢是中国第一部啊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以前有个规定啊，是2023年最高法院呢、最高检察院呢和公安部呢出过这个惩治网络暴力的指导意见。2024年呢，由网信办等四个部门呢，也做了一个，也出了一个叫做《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就这么个玩意儿。然后呢，那个这次呢，直接是法律了，这在位格上就是很高了，对吧？这基本都是元英那一级别的了。那就但是呢，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在反映说这部法能不能管住网暴啊，对吧？那下一个被骂的人呢，能不能告赢？那其实这帮人呢，有一个小问题，什么呢？就是这个你心里有一个假定，说这部法律是为这个受害者订立的，对吧？这个假定其实是不对的。这个条文啊，他自己就已经说非常清晰的，能够告知大家，这部法律其实不是管的这个网络暴力，它是另外有一些东西蕴含在其中。比如说吧，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啊，那个2022年的1月份啊，有一个15岁的学生啊，叫做刘学周，在三亚呢服药自杀了，他小时候呢被亲生父母啊是就是给卖掉了，长大了以后呢找到父母呢就被父母这亲生父母拉黑了，他把这经过发到网上之后呢，就是涌进来成千上万的这条辱骂，说他是为了房子呀，说他是炒作呀这些东西，不光有这种事儿啊。有一年，也是那一年，也是22年的时候，那个郑州有一个叫郑玲华的考上了研究生，对吧？就他就为了庆祝嘛，染了一粉色的头发，就拿着录取通知书呢，到这个病床前啊，给爷爷看，照片就发到网上去了，本来很开心的事儿嘛，然后就被人搬走了。那然后呢，就是评论就开始说他说这个染发也不是正经人呐，是陪酒的呀，还说那个照片里他爷爷他是老人嘛，对吧？是他的金主，像这样这种事儿。然后呢，这位那个郑玲华呢，就把这个评论呢一条一条的给截图了，拿到公证处去做公证，准备起诉。这件事儿他做了半年多，一个案子都没开成庭。2023年初，他因为抑郁症呢就去世了，对吧？这个怎么去世的，各位应该能够想象。那这种事情，你还哎，其实我有一件事记得更清楚，是什么呢？2023年的6月的时候。武汉一个小学生啊，在校园里啊，哈，被老师开车的时候呢，给压死了。他孩子的母亲呢，到学校里讨说法，这事儿我还真是记忆犹新。被人就拍了视频，评论里就说什么呢？穿得太体面了，化了妆，对吧？不像个那种受害那种人，就是人一个人体面， 对吧？他哪怕是遭到了很大的悲痛，他做人做的体面，这也是错的。然后呢，就说什么是想多要赔偿，对吧？十天以后跳楼了，就孩子也死了，自己去要个说法，结果还被人这么说，然后就承受不了跳楼了。所以你看骂这三个人的这个账号，比如说每一个后边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就中国的实名制啊，其实是早就有的，对吧？那这个不是从这部法才开始的，是手机号实名呢2013年就全面推行了，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呢把后台实名就给写成了法律了，注册账号你要绑定手机号，手机号绑定身份证，那就是骂这些人的每一个人叫什么，住在哪儿，数据就躺在这个平台和运营商的这个服务器里，在他的数据库里，对吧？那如果你想办这些案子，或者你想用这些东西，那你完全可以知道，并且我们也都知道，你在网上，如果你在微信群里，或甭管微信群里，或者你在微信里随便跟谁聊天，你说习近平那个傻逼，哎，质朴刚健，对吧？你试试看，马上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在中国是裸奔的。这句话我其实您知道我什么时候就知道，我2002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儿了，对吧？这个东西这不会说有找不着人的，那找一个人在中国啊，真的不费劲儿。费劲儿的是什么？是你怎么能够找到他？什么概念？因为平台啊是不会把这身份给这个受害人的，就侵害者的身份他不会给受害人，对吧？受害人只能怎么干呢？我得先去法院起诉。原来在那个中国那微博上，各位也都知道，那微博那老总说我也没办法啊，王高飞嘛，对不对？他说我也没办法，那这个你直接告我，你去告我，把我列为共同被告人，我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能够合法的去把我所掌握的这个人的情况IP 地址啊什么东西我去交给你了。那起诉呢，你得起诉吧， OK 好，那你起诉你得立案吧，那立案了再申请调证据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而且侮辱诽谤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诉案件，法院呢要受害人呢自己举证呢需要的呢恰恰又拿不出这后台证据，你又得去给他去踏踏实实去一套的手续，反正现在是好一些了啊，国内现在是好一些了，他有这个简易程序诸如此类的，也有人基本能告赢了。但是原来就是在几年前，你像那个郑玲华，就是染头发那姑娘，弄了半年了，卡就卡在这环节上了，就一直就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走到这一步。所以其实啊，这个在网暴这种事件上啊，非常缺的受害人缺的东西特别清楚，就是呢不是实名，实名十年前就有了吗？对不对？缺的是把证据和身份交到受害人手里的那个通道，是让对方呢赶紧停手的那种程序，然后还有什么钱和时间。这个，因为你一旦是到了网暴这个级别，是几万人的给你弄这事儿，你都不知道他到时你能告几万人吗？你很有可能你告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先要说一句啊，针对网暴的这个法案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它应该立，而且呢这方面的这个条款在这里边呢其实也都有，受害人呢提起自诉，法院认为呢这个举证确实有困难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呢协助取证，公安呢是要配合，收集不到呢要书面说明情况，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应该来讲啊是比较那个贴合整个立法环境的，这必须要承认这件事啊，你不能说你那只是批评这件事儿。那起诉之前的这些事情啊，可以说你都可以他给你干了，但是啊他有几个问题在这儿，就是这个法律到底是给谁立的，是不是对受害人有好处，这话呢也得分两边说，我先承认他对受害人肯定是有一定好处的，你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没什么毛病，对吧？那但是啊他到底是给谁立的这件事呢，你要基本看哪儿了，基本看到底罚款罚在哪个地方，就是他为什么他一定要立这法律罚款，因为你一个法律出来之后它必然需要一个惩罚措施，那主要惩罚的是谁呢？那这就清，你一看法条就清楚了，罚款集中在那第六章， 就是如果你平台没有建立监察监测识别的机制啊，你就要罚款，对吧？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啊，然后呢，典型案例样本分析库和预警模型啊，哎，这个都要罚款，10万起步，对吧？情节严重的罚100万到200万，就是没有落实实名核验的，你也要罚。那发现风险不上报的呀，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呀，也要罚。再一个呢，就更高一点，200万到1000万。所以呢，就是它所有的这个主要的罚款啊，都集中在罚在平台脑袋上了，对吧？那你比如说受害人这边呢，受害人这边只能提供一些他所谓的力所能及的这些帮助。那给受害人的是什么？是许可，就是说呢，你可以用，你可以现在用这些手段，你去干这些事儿了。那但是你也可以不用，对吧？给平台那部分实际上是命令，你必须完成，但是呢，不见就罚钱，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它针对的是这平台，对吧？所以呢，代罚款的条款是让平台建立一套监测系统，然后呢，按国家规定的建立一套这个特征库、样本库，然后预警模型，用人工智能呢加以审核。那对内容呢是怎么着呢？是要做监测、识别、预警、发现风险，要核验身份账号，然后再限流啊、暂停更新呐、这个加风险标签这一系列的东西，而且需要向有关部门他去上告、上报，对吧 ？OK， 好。那如果说你发现相关的信息的浏览量，然后呢检索量、一些评论量，然后举报量显著增加，你不报，那你这个你就很有可能就要被罚款了。但是你说这事儿吧，有点也有时候很多奇怪，就是说呢，你看几万人围攻一孩子，就那15岁的孩子，对吧？那浏览量和评论量肯定在涨啊，这套系统呢你是看得见的。但是说实话啊，这套系统从来都看得见，因为虽然我现在已经不会写这个程序了，但是从理论上来讲，那它这些只要是后台的这种涨幅，某一个话题量的增加，在后台是一清二楚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原来就想管的话，能够把这个网暴这件事情给压下来的话，你马上就能够知道，至少呢很多的悲剧呢就不会这样。但是平台呢确实，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热量，这是流量，你肯定不愿意说马上给它封掉，对吧 ？OK， 那这一块就把平台这责任夸叽就给你摁上去了。那这样其实呢也听起来呢也还不错。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整体的一看过来以后 ，OK， 好，那是不是对整个的网暴这环境就有所好转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它有可能好转，但是呢，这个好转呢，对个人来讲，其实啊，没有太多的好处。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其实本身一个人如果是遭遇到了网暴，它有一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你在短时间之内有巨量的这种心理压力，哎，搁到你身上，对吧？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几个典型的例子，那他们出问题都没有时间特别长，人就扛不住了。是这样的啊，很多人呢不太理解，说你们这帮老炮们现在不会都活得挺好吗？天天的看着有人那个就忽悠就骂你们一通，对吧？我上回那个被那傻逼那个祖传擀面杖那厨师给，我当了回农夫，人家当了回蛇，被人给咬了。那你说在外网和内网铺天盖地的，为什么我没事儿？那有人就有事儿。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这帮人啊习惯了。这个您想想，我20多年，我是上网都已经30年了。20多年前就算是有点，应该得02年就有点小名气了。那您想想看，这24年以来，我见过多少事儿？那已经被说白了就是已经都皮了。你能说什么呢？对不对？你信他，你信就是信，你不信你也永远不可能信。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心理阶段了，就是说白了就是神经粗大到已经坏死的那种程度。但是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他的心理承受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差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高，也没有经历过低，平时这种生活那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或者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什么人，家庭主妇，突然一下这个各种各样这种网上这种暴力夸击砸过来， 根本就扛不住，真的根本就扛不住。所以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一套啊，能够及时的给他们止损的一个模式，就是他得用非常快的速度，然后让他这个舆论不至于把他整个的精神给压垮。至于王后的说，你是不是有钱去告，你是不是有时间去告，这还有你有没有这个渠道去告，这个是王后的事情。那先首先就要建议给普通人建一个这种防洪坝。所以这个法律它在这个平台这一块给它规定的这个东西，这个责任上，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前瞻性。为什么？因为平台有一个问题，那平台的就是它希望的这个流量以及这种增值越多越好，这是所有的这种社交平台一定会有的一个东西，就包括像是小红书什么的，它也是会有这样的，它要有一个这个争议性的事件，不争议，大家天天在那儿你好我好的，你觉得这平台能有活力吗？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从本身来讲，他从来不觉得说这是件坏事，甚至于很多时候是推波助澜的，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全网的这种事件出来，这才是最好的呢。那这像这样的这个法律给他规定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及时让这个受害者止损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没毛病，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如果他要是不能够止损，很多人其实像除非你像我们这样的老炮，那一般人也是扛不住的。您像好多那些那个网红，对吧？他们都扛不住，为什么？因为没经过，真的。也这个人呐、啊，这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抗击打能力似的，对吧？你比如说我去打拳去，那你第一次被打的时候，那拳都打脑袋上，就戴着拳套，那脑袋嗡嗡的。你搁现在，嗨，这有什么呀？不就挨一下吗？对，你得有这经历。但是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这个是必须要承认，这个法律是有他自己一部分好的地方的。那但是啊哈，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但是，但是呢，他这方面呀，在中国，一方面他有可能确实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能落实的话，对普通人而言是不是有好处？有好处。但是它实际保护的更多的是哪一部分？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来讲，那对企业或者组织，那可能保护的更多。为什么是这么说呀？哈，因为其中有一句话：网络暴力破坏营商网络环境。这个你一看这句话，你就知道它里边是怎么回事了。那这个你比如说企业拿着这个法律对付这个批评的人，这些年这先例还少吗？对，比如说吧，那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对，这各位也应该都知道，这个谭秦东，对吧？广州的一个医生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说红包药酒啊，不适合老年人呢、啊、标题用了毒药两个字儿，内蒙古这凉城县的这警方跨省到广州就把他抓走了，罪名是损害商品声誉，关了97天，出来以后，对吧？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就完全就脱形了，他完全就是原来多少，你虽然说他长得确实是就是比较清奇吧，就是长相比较那个相貌清奇，但是呢，毕竟是你原来是医生啊，那出来之后你就看着两眼呆滞。我当时看那照片的时候，我操，我说这怎么这样了？这人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而且呢，同年的时候呢，两名财经记者写文章涉及伊利，也被内蒙古警方就刑事拘留了。那你还记得我原来跟大家说王小山山哥对吧？当年的时候，他让就是叫什么啊，号召大家抵制蒙牛，那就有人就直接跟他说赶紧走，对吧？要不然你收钱，有人蒙牛愿意给他钱的。然后要不然你就直接那个就要弄你，然后直接跑香港了。那这谁搁谁谁也害怕，那我们这帮人不可能收钱的，对吧？那怎么可能说去那个去拿你这种钱去干这种事儿呢？ OK， 就大概都能干出这种事儿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企业动用的是罪名呢是什么呢？损害商业信誉。 对吧？商品声誉，这是专门有这个罪的，这是刑法里边的罪。那够得上，要够得上犯罪的门槛，对吧？要惊动警察呀，跨省抓人呢，闹得全国皆知。那最后警察员不批捕，谭金东给放出来了。这个门槛高呢，动静比较大，企业自己呢也要担一定的风险。当然，你像蒙牛或者我们遥遥领先的华为，对吧？这些人家担得起这风险。那这部法有一什么好处呢？对他们而言呢，就把这门槛降下来了，对吧？组织呢就成了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受害人。要集中或者持续发布损害组织名誉权的信息呢，就构成了网络暴力，不需要构成犯罪，那不需要惊动警察。企业向平台主张自己是遭受了网暴了，平台按这部法它就有义务删除，对吧？那而且或者是你限流啊、封号啊不处理呢，平台自己就挨罚。那消费者呢集中给差评，这维权的人呢建群接力发帖，在数据形态上干嘛呢？就成了集中发布，对吧？那当年要跨省抓捕的这些东西呢才能办到的事呢，现在一封投诉就完了，而且出面的是平台，企业连名字都不用露，都可以做到这个法律。这会儿那个，您看啊，这段时间有好多那个，我不知道各位看着那个竹知了那玩意儿，就是那个一个小游戏，小玩具，说是一千万以下最好玩的玩具，这个肯定是借了这个华为这傻逼的这个汽车那个梗。然后呢，但是这个其实只不过就是随便一说嘛，谁会真的拿它当回事呢？所有的企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对吧 ？OK， 华为直接就让它全部删除了，但他们都能干这事儿，有这部法律之后，那就更方便了。那就特别方便，直接就你这网络暴力侮辱什么什么，反正就都是这样。那全文里整个这个文章就是这个整个条款里只有一条是豁免的，什么是第59条？依法检举揭发违法犯罪或者实施舆论监督的，不适用本法。关键在哪是依法？什么叫依法？什么算是依法的舆论监督？什么算是对组织的网暴呢？这个界限谁能够分得清？就是你在对公权力的时候，对吧？你那是不是可以适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网上去报某官员的这种事情，或者某个这政府机构的这个事情，算依法吗？按说它应该算依法，在任何国家里这都算是依法，对吧？你如果不服，咱们要不然法庭见，要不然去那个纪检见。但是在中国，他就可以说我这个你这不能算依法呀。这依法从哪儿来呀？解释权在哪儿？在受理的这一方，对吧？那你，我说你是依法的，你就是依法的。如果我说你这是非法的，你这算网暴，那你看怎么讲？所以，无论是在组织，就这个组织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就包括像是这个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这也算组织；事业单位也算组织。公司也算组织，对吧？这都包含了所有的东西。那他们所要受到的舆论监督跟所谓的网暴之间的差异由谁来限定？这个整个的这一条，这个所有的网暴的这个法律里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对吧？这个界定，它只有这一条是豁免的，而且呢这个还是依法检举，诸如此类，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什么叫依法的解释。就所以说，那你说这东西怎么算？那现在我确实，你说这部法，那受害人就如果是网暴受害人，那是不是有好处？也有。那可是真正能用到这部法律的，能把它用得非常娴熟的，会是谁呢？各位，你想一下就知道了，对吧？是有着这个法务的。那个华为的法务部可能是他除了他的研发部之外最大的部门了吧？然后呢？那像这样的这个，只有他们这样的，包括甚至于小米或者其他一些任何这个具备着南山必胜客，就是腾讯嘛，腾讯应该是在那个深圳的南山区吧，南山必胜客美称的这种公司，他们是最牛逼的，他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东西，都给变成一个网暴的一个借口，然后让平台进行删帖。或者是封号，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那你跟你，如果他让你闭嘴了，你有没有一种方法去证明自己说我是一个正常的舆论监督呢？我那你有这个？我仔细看了看这部法律，没有， 没有，你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只有别人在那个有一阵可权，你是没有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未来啊，就是你有可能对普通人的这种网暴的行为可能会有可能有所收敛啊，这我只能说可能，因为执法的成本以及这个其他的成本实在是太高太高了，没有几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那我现在闲的没事，你说我去告一个人，对吧？除非我是完全的知道他是谁，我有那闲工夫，我真不如找驻集会去弄他一下就算了呢，我何苦跟他较这劲在法庭上。所以你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当然我不会真的去啊，这个肯定不会真的去，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不可能干这些事情。那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可是对于这些大的公司而言，他们是其实是把他们的封锁网络舆论，不光是大公司，不光是大公司，还有这种官员以及包括政府部门，让他们封锁网络舆论的成本大幅下降了。这个才是这个法律最要命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法律真的对老百姓好，或者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口。这一开口是什么？就是你针对这些强力的组织，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什么特殊的方式和一些解释来对待他才行，不能够说他所有的东西都一水封死，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立法的这种想法，但是你看不是吧？这个不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部法律，就是他可能立法的这个草案，实际上来讲，它更多的应该。我不是说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这个如果中共是算是君子的话，我他妈直接就我直接就可以这个陪，就是直接我将来百年之后排位就可以直接搁到这个孔庙里陪着咱孔老夫子去了，我的他妈是圣人，至少是个雅圣那个级别的，我这他要是算中国中共要是算君子的话，所以不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而是中共的这样的法律，往往它在背后是有它自己一套这个整体的逻辑以及它真正目标的。它如果说对某些人会有一定好处的话，应该讲什么？那他妈叫副作用。它只是这个部法律的副作用而已。所以它这个法律依然，这个草案依然体现了它这种立法的特点。毫无疑问，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为了让把所有的这些被质疑的，无论是这些这个大的公司，还是政府部门，还是这个官员，他们的这些门槛给降下来。而且为什么不形成舆情？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不让这些东西能够说形成舆情，对整个的社会和谐的环境造成压力。这就是这个的作用，大概如此吧。反正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着？他们干这些活啊，都是一个特别擅长的事儿。干正经事儿吧，嗨，也不是干不了，他只是不愿意干而已。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